主，晚间我们带着欢喜的心一同聚在你的跟前，因为这是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安静，也使我们整个灵向着你完全敞开。主，使我们里面的耳朵真是能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我们恭敬的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整个聚会，无论讲的听的都在膏油的里面。我们的主啊，愿你的话能深入我们的心，不仅给我们一点提醒，也给我们力量，你更引导我们能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主啊，愿你的话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愿我们照着你的话语真实在你面前有改变，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从心灵的深处把赞美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晚上哈，我要跟弟兄姊妹们交通这个罗马书，这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卷书啊。那么开头的时候呢，我想让弟兄姊妹看一下啊，这个罗马书呢，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它所占的那个位置啊。那么我想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呢，能够更多明白这卷书的重要啊。那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的使徒保罗一共写了13封书信，那么有7封书信呢是写给专门写给教会的啊。那么罗马书是其中的一封。本来呢这卷书呢是应该列在第3封书信，但是圣灵啊很特别的把它摆在整个书信的开头啊，所以这是一个圣灵特别的一个安排啊。那么因此呢，我想先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下这个整个新约的这么圣灵的这么一个安排啊。我们弟兄姊妹晓得啊，在新约开头的时候呢，有四本福音书啊，从马太开始啊，那么一直到使徒行传啊，那么有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然后到使徒行传。那么这个呢，一开头呢，我们知道这是圣经的历史啊，是历史书啊。然后呢，我们看见罗马书这里罗马书哈，那么接着使徒行传呢，那么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后面呢就是圣经中所谓的书信啊，是书信。所以上面是历史，下面是书信啊。上面呢可以这样解释，像图画一样，它是图画啊。圣经是整个从主耶稣的个人一直到整个教会的建立啊，那么这个整个像图画一样。然后下面呢，罗马书呢一直到犹大书啊，犹大书呢这个呢可以说是解释啊，这个书信是图画的解释啊，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新约圣经呢有两个大的部分啊，一个部分是历史，是图画，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是书信，是解释。这个书信呢就是解释上面的这个图画的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在对于新约圣经呢，我们能有这样一个理解了解的话呢，对我们读圣经有一个整个的图画。然后呢这个一直到终点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启示录，启示录啊。所以使徒行不是马太福音到使徒行传，这个历史一直延续到启示录。那么书信也是一样，从罗马书到犹大书终结在启示录。所以启示录是整个全本新约圣经的一个总结。 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先有这么一个印象的话呢，那我想这个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这个罗马书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所以这个罗马书呢，它在书信的头一封啊，这个头一封呢，其实呢，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整个书信的总纲，整个书信的总纲啊。那么呢，它在内容上面来讲呢，也作为所有书信的一个基础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最近呢，把我从前写的这个纲要啊，拿出来看一看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年日啊，这个大概是我29岁时候写的。这么一个纲要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花了很多的功夫来读这个罗马书啊，几乎用了差不多从27岁开始，大概2年的时间啊，整个罗马书做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研读啊。所以后来我就写下了这个纲要，现在几十年回头了，再看看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你看看我把这个引言呢、啊、我这段引言我读给你们听啊。你看我这个当时在主面前啊，这么有这个领悟啊。啊，我这个引言说啊，在保罗写教会7封的书信里，罗马书是其中的一封，在时间上罗马书应该列在第3封。但是圣灵在编排圣经时，却把它列在全部书信的开头。同时就着属灵的意义来看，它包括了所有书信的总纲，在内容上的确可以作为所有书信的基础啊。然后我下面一段解释说，要想认识一卷书信呢，必须先抓住它的中心思想，了解作者的动机是什么。而动机背后呢，往往还有一个控制的因素。很显然的，那控制保罗的因素就是他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异象。那异象也就是保罗一生的思想、侍奉、生活的总原则。因此保罗的书信也必定是根据所见的异象为蓝本而写的。或者说，书信只不过是保罗所有启示和认识的外在表达而已。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原则，对我们来读保罗的书信将有非常大的帮助。本书呢，从圣徒个人来说，是一本相当重在基础经历的书，它有系统的立下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根基，同时论到关于人先在责任后在恩典中地位这个宇宙性的真理，与给犹太人的特别应许相符合。这个在以弗所书2章11到12节，又使人知道基督超道德的生活水准是怎样在圣徒身上成为实际的。另一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教会在神永远旨意中，在他儿子里是如何地被恢复、建造和完成，并基督伟大的生命如何借着教会在地上的生活显明出来。我这个几十年之后啊，再回头呢，看看当日在主面前为着准备整个罗马书所做的一个前面的一个前言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圣灵的感动啊，弟兄姊妹们不要小觑它。虽然那个时候很年轻啊，但是我感觉罗马书非常重要，所以我花了2年的时间在台北和青年弟兄姊妹们查读整卷的罗马书。那么这个纲要呢，以后呢，我至少呢，在许多地方和弟兄姊妹大概读过5次之多啊。所以罗马书我实在感觉非常的重要，直到今天 我重新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仍旧感觉它中间有很多的东西是我所不能完全明白的。所以这卷书弟兄姊妹们，它的那个重要性啊，对个人对教会那都是不可言喻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卷书呢，是保罗在主后58年的时候，在第三次出外传道时候，在希腊的哥林多写的，在哥林多写的这卷书啊。那么这卷书呢，那么保罗呢用了很多律法上的一个言辞，有很多人讲他很像啊一个律师啊站在法庭上面啊，那么利用他的丰富的法律的知识呢所做的一个雄辩啊。我们知道律师要会辩护，对不对？一个雄辩啊，它里面的言辞都是非常的精确啊，那么非常非常的这个深入的。所以我们过去历史上一些弟兄们，他们读到罗马书，特别读到罗马书这个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的时候呢，大家非常的惊叹，他们说这两节的圣经呢，加一个字都太多余。少一个字就不完全，哇！你看见保罗用词之精炼啊，就像律法上面的那个言辞的一个精炼一样。所以这卷书啊，弟兄姊妹们，对基督徒、对整个教会来讲，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重要的一卷书，一定要好好的读啊，花功夫去读。这个你即使花了很多功夫在里面，弟兄姊妹可能还不能完全领会。但是它已经会对我们属灵的经历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我想我们现在呢，开始一同来先读几处经文，好吧？请弟兄姊妹打开罗马书，我们看第一章啊。第一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好，我们再看第十七节，因为神的信、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同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啊。然后我们跳到第六章十九节。19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我们再读22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我们再跳到第八章29、30。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我们再看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最后看第十六章，十六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那么我们知道罗马书一共十六章啊，这十六章呢，其实它的段落非常的分明的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啊，先简单和弟兄姊妹讲一下，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啊，这个讲到关乎我们个人在主面前蒙恩得救的整个过程啊，这个里面包括了非常多也重要的一些经历在里面啊，等等我们做解释。然后九章到十一章，我们看见那里保罗为着犹太人他的骨肉之亲，他里面的一个哀叹啊。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中啊，有一卷书叫做耶利米哀歌，对不对？所以我把他这三章圣经称作是保罗的哀歌。那么犹太人为什么会失去神的恩典？那么这三章圣经是非常重要的警惕啊，他们从神的恩典中坠落啊，那么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从十二章开始呢，他就讲到身体的生活，讲到教会身体的生活啊，那么一直到第十六章。那么弟兄姊妹们，你如果把罗马书就这样三个段落来分明的话呢，你很容易就记住了啊。那么当然我们不能光记住这三段的这样的一个纲要式的内容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它里面所包含的那个情况到底是什么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到前面的三章的时候，那么第一章啊，第一节到十七节，它是一个整个序言，等于是一个序言啊。然后十八节以后那里呢，我们看见哈，到第三章那里呢，它把我们人堕落之后，在人性里面所产生的这个黑暗、这个可怕啊，那么在那里，那么把它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阐述啊。弟兄姊妹，你从这段圣经里面可以看见人堕落之后的一个可怕，那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罪恶在里面啊，包括这仇敌所种下在人性中间的那个罪的那个可怕的一个情况。按照属灵的眼光来看，那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整个人是没有希望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蒙恩得救，你要生出一个明白啊，你我原来是完全没有盼望的啊，我们一无良善，这里告诉我们一无良善啊，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称赞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的。如果你在主的光中，你就看见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按照天然的生命在神面前有可以自夸的啊，我们那个堕落之深呢，那个之可怕啊，保罗呢用了很精炼的言语呢，把这个光景呢把它描述出来了啊。然后我们就看见了，那么主的救恩怎样进到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啊？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八章里面呢，有三个重要的词啊，我们。请弟兄姊妹们记得啊，第一个就是称义啊，第二个就是成圣，第三个就是得荣耀啊，这是神在每一个得救的人身上所施行的极大的恩典啊，这是神的极大的恩典啊。那么 所以在英文里面呢，人家把它列出来是比较，如果懂英文就容易记住啊。一个是 justify, sanctify, glorify, 啊，你很容易记。那么这三个是包含了主的救恩在个人身上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思想啊。那么他就告诉我们啊，这个称义的重要啊，这个称义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啊，这个不需要你付什么代价的，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那么你就因信而被称义啊。这是因什么？因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你被称义啊！弟兄姊妹，这个已经是不得了的一个大的工作了，你知道吗？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将来都要经过神公义的审判，是吧？那么有谁能够在神的公义的面前站立得住呢？站立不了的。所以旧约时代中，神被称作烈火的神，因为他是公义，绝对的公义。所以神不许可人来靠近他，虽然爱人，但是不许可人来靠近他，因为什么？所有不义的人一到他的跟前就灭亡了啊！所以神是烈火的神，当他把律法赐下来的时候，是烈火的律法，这人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人里面根本就没有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不义的世界。这个不义的世界意思就是一切在神眼中看都不对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对的，所以你不要常常感觉说你对别人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不对，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对的。但是呢，现在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血把我们的罪洗净了，结果就把我们摆在什么？摆在一个称义的地位上面啊。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特别用亚伯拉罕来说明这件事情啊，所以在旧约远古的时候，亚伯拉罕因为信神，神就称他为义啊，所以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已经在亚伯拉罕身上被显明出来，但是呢，那个实质还不行的，因为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他的血出来之后，我们才能靠着这个血在神的跟前称义。所以今天你我能够来到神的跟前呢，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有个感觉，今天我的行为不错，我很有爱心，我很能忍耐，我很谦卑，我很温柔，很顺服，所以我可以来到神跟前，没有啊。所以我们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自义的啊，我们的义是来自主耶稣基督的血啊。所以感谢主，因着他的血，我们被带到一个称义的一个地位上面啊，这个是极大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知道连信心都是神给我们的啊，今天我们能够在主的血里面得称义。所以呢，你看见啊，在罗马书一开头的时候呢，在整个人类无望的一个大黑暗的光景中，基督的救恩进来开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光进来了，我们看见有路可以脱离这个人类的这个败坏，我们也知道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啊。所以彼得后来起来传福音时就讲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弟兄姊妹，你我的盼望都在主身上，没有人能救我们的，只有主能救我们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你会看见人类一直挣扎到今天，人一直希望脱离黑暗，脱离罪恶，脱离败坏，结果呢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败坏，罪恶是越来越多。所以今天我们说生活的世界到了末了的时代的时候呢，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候。所以今天你我能够站在称义的地位上，我们要满心感谢我们的神啊，因为什么呢？神这个称义的这个工作呢，他不仅把我们摆在一个对的地位上。弟兄姊妹们，我们读罗马书时，他有一天要叫我们称义啊。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人讲呢，
这个义者
这个字懂吗？义也啊，义者义也。这个义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不仅对他是合适的，另外一个是完全与他一致。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已经站在一个地位上面了，我们将来可以跟神完全一致。这主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呢，本来神造人的时候就有这个心意的，现在呢，因为人堕落之后呢，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他的宝血把我们摆在了一个什么义的地位上面。所以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间，这个因信称义也是我们一个基础的经历啊。我们如何能在神跟前站在对的地位上呢？这完全靠着耶稣的血啊。如果没有主的血，你不可能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面。而我们今天呢，在神跟前能站在对的地位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你站在对的地位上就是一个得胜，是吧？魔鬼整天控告我们，对不对？那么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可以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因为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就讲到了那个因信称义会带来的喜乐，就带来的一个祝福，他就能够以神为乐，神成了我们心中最大的满足和喜乐。哇，这个喜乐那是最大的喜乐。所以主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曾经对门徒们说，他说我把我的喜乐留给你，那我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了啊。所以这个喜乐是叫我们无论处在什么艰困的环境里，处在什么不顺利的环境中，甚至处在身体的病痛里面，都叫你能够喜乐。这是因信称义所带来的一个极大的福气。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不应该不喜乐，对不对？我们在主里面啊，你只要靠着基督的血站在这个称义地位上，他说这个就是与神能以神为乐，并且呢能够与神和好啊，与神和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人有良心，良心是代表神的啊，如果我们的良心控告我们啊，我们做的不对，我们良心控告我们，这个人的生活是很苦的。那么今天呢，主的血能够把我们的良心洗净，叫我们能与神和好。所以人与神之间的这个和好是我们最大的平安，最大的安息。哇，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经历，你就知道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称义啊，是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啊，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第一步，这个你不需要负责任啊。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成圣这个点上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当然我今天只能简介啊，不能详细的说明这个成圣的这个点呢，就讲到基督的十字架致死我们的魂生命啊。所有这个成圣呢，就是魂的改变，这一段呢是我们今生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个经历啊。我们知道我们的魂是多么复杂的东西，是多么诡异的东西啊，是多么不容易对付的一个东西啊。所有的难处都是从魂里面出来的啊，你一个意念、思想、情感上面所发生一些不正常的情况，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不正常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这个魂的救恩啊，神把我们带到所谓的成圣的这个过程中啊，这是靠着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血使我们称义，基督的十字架能够把我们带到成圣的地位啊。所以我们的魂只有靠着基督的十字架才能蒙拯救，若是没有魂，没有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的魂没有办法。你用任何再好的教育啊，再好的方法，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很矛盾呢，有很多人呢 学问很大，知识很多，但是呢，行为非常的败坏。这是个矛盾现象，就好像当初的哥林多人一样，哥林多人呢，整天呢，在那里，表现外表很文雅，讲话很含蓄，讲话呢很有修养，很有修辞，但是行为非常的败坏，非常败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这是魂里面所发生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基督徒在成圣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必须要经历十字架的主的救恩，感谢主。主也为我们的魂开了一条宽阔的路，让我们这个堕落的魂有个出路。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在成圣的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责任啊，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在称义的事上，你无需要尽责，这是主给你做成的。但是在成圣的事上，有我们的配合，需要我们这一方面尽一点的责任。不过我们常常基督徒啊，讲到尽责任的时候呢，有很多基督徒也是很尽责任啊。那么神说你要有爱心，那么好了，我们就爱了，要用天然的爱心，不行。神说你要谦卑，你就来用谦卑；叫温柔，你就用自己的努力去温柔了。你温柔不了的，你谦卑不了的，你爱心那个也表现不出来的，对不对呢？那么所以呢，在历史上有一位弟兄啊，在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一个达尔比弟兄 J.N. 达尔比，达尔比是一个相当认识神的人啊，当然他不一定完全，但他有一些面上真的是被主用。他解释罗马书这一段的时候用了一句非常好的话，当年我在主面前呢读罗马书的时候，我看了一点那东西，哎呀，觉得真是得到非常大的帮助啊。请弟兄姊妹记得这句宝贵的话，就是人有在恩典中当尽的责任，不是光尽责任。如果光尽责任，用我们自己的意志，用我们自己的努力尽责任，你是完全达不到的。我们呢是什么？在恩典中有当尽的责任，感谢神，是神把恩典给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尽责任。没有神的恩典，谁也达不到啊！所以在成圣的过程中间，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了这个主为我们做的是多么的宝贵。我们真是很稀奇啊，在那样的年间，那么保罗居然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启示，把十字架整个的意义把它解释出来了。我们晓得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记载是很简单的。那么主耶稣被罗马的兵丁拉到加利利山上，用钉子把他钉起来了，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当然那是一个很悲惨的一幅图画，是吧？但是呢，到了保罗蒙恩得救之后呢，圣灵突然开他里面的眼睛，他就看见了整个加略山那个背后属灵的含义，看见基督的十字架特别对付人性堕落的这一面所产生的那个伟大的功效，真是不得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罗马书第六章以后，他在那里讲到了那个救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啊，救人与他同钉十字架，然后下面一连串就讲到在十字架上，那么主对付了多少的事啊。第一个，对付了罪，这个罪呢，弟兄姊妹，是个单数字啊，是个 sin。 读罗马书的人，了解人都晓得啊，在五章以前讲的罪都是 sins， 都指的这个指的罪行说的，那么这个指的罪性说的啊。那么只有十字架能够对付人的罪性哦，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里面一个罪根在里面啊，这个罪根呢是随着我们一生当然它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点，我没有时间来解释它啊。那保罗解释的真是非常的精彩呀，非常的实际。哎呀，那个路是这么样的清楚的啊，那我们救人与他同钉十字架 使罪身灭绝，就叫我们不再犯罪了。这些话弟兄姊妹们，保罗怎么会明白这个东西的呢？这真是叫我们非常的诧异啊！这真是圣灵在他里面所做的一个完全开启的工作。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罗马书，没有这些话，你我今天在属灵经历上就完全没路。那我们跟旧约的犹太人差不多，我们用自己的行为，用自己的努力想来达到神，讨神的喜悦，你是完全没路的。并且那个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已经讲，那个完全是落在咒诅的里面。如果今天你想要用你的行为，用你自己以为是的东西来侍奉神，那个是被神咒诅的东西。只有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那个出路在哪里。所以成圣的这一段对我们来讲实在是无比的宝贵，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看见的原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的旧人也跟他一同钉十字架了。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眼光啊，什么样的属灵的看见呢？弟兄姊妹们，在这之前连主也没有这样说，对不对？保罗那天居然看见十字架包含了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原来基督死的时候，我们就在他里面与他一同死了。哇，这个同死的这个观念就从罗马书里面就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看见呢。所以我常常讲，今天呢，地上的宗教是靠人的修行，靠人的努力，靠人用意志力克服自己，在那里想要达到一个什么光景。我们基督徒不需要那么样的苦，你不需要那么去修啊练的，你只要看见与基督同死，你就得释放。这是一个信心里面所带来的极大的一个功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可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并不太明白十字架，也不懂得怎么样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所以你看今天基督教里面还是有很多外面的教导，叫人从外面来做这个做那个啊，弟兄姊妹，那完全错误的，那根本不是路。路在罗马书里面，但是很可惜今天这条路呢，居然神的儿女们读了罗马书也不晓得，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呢。今天你必须看见路就在这里，你如果循着这条路跟随主，你是又轻松又愉快的，可以这么说。虽然有一点苦了，但是呢，你是容易能够脱离罪的辖制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他就讲到了十字架，第一个解决了什么？解决了罪的问题。那么第二个，解决了死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人的魂呢，是属死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常常讲嘛，在教会生活中间，有时候人家一句话我们就死了，人家一个行动我们死了，甚至人家一个眼色我们也死了。一个人啊，很容易落到属灵的死亡里面，对不对？还不仅是肉身的死，这个属灵的死对我们的基督徒属灵经历影响非常大的。所以你需要怎么样从这个死亡的里面得释放，对不对？有什么力量能使你得释放呢？我们常常劝告人啊，我们用人的道德观念劝告人，哎呀，看开一点吧。哎呀，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就会讲这种话，对不对？这个话有用吗？如果有用，今天世界的难处就没有了，对不对？根本没用的啊！要不然你自认倒霉吧，自认受苦吧，这个也不行。那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得已了，我们这但是里面像火烧一样，对不对？像火山爆炸一样痛苦。那么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只要你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什么？基督的十字架带来的是死而复活的能力，它是胜过死亡的，因为基督从死里面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十字架的意义包含的胜过死亡。你只要一摸到十字架，死在你身上就没有力量了。所以我们常常讲，保罗很懂得这个恩典。保罗所以到后来能讲，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这什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我们常常一软弱下去，几个礼拜爬不起来，几个月爬不起来，甚至有好多年都爬不起来，对不对？但保罗懂得了这个十字架的意义的时候呢，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就刚强，就起来了。所以死亡不能拘禁他，死亡不能拘禁主，也不能拘禁我们，这个是成圣过程中间的一个重要的经历。然后呢，第三个点，我想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快快的讲啊。第三个点就对付了什么？对付了律法啊，把那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销了。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啊，就讲到一个妇人，对不对？嫁给了一个已经嫁给了一个人，那么后来呢，那么他死了，然后又嫁给这个基督了啊。这一段话弟兄姊妹们是非常难讲的，但是保罗把一个非常生动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经历把它解开来了啊。这个妇人呢，我们知道原先是嫁给谁？嫁给律法的。哎呀，真是苦不堪言啊。如果你今天嫁给一个丈夫啊，整天跟你来讲律法，那你可受不了，对不对？啊，这要求这个要求呢，整天都是要求的，你怎么受得了呢？对不对？那么你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丈夫，能够嫁给基督？基督是个好丈夫，对不对？所以这里的话呢，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啊，这个不是叫律法死啊，今天丈夫死了，你还可以再嫁人，对不对？他不是这个说法，他是说什么？这个妇人死了。这个妇人一死呢，就跟律法怎么样脱离关系了啊？然后呢，他又复活了，他也可以嫁给基督了。因为这个哈，当初保罗呢，我想呢，他真的是用了一个已经是只能这么解释的这么一个话，所以今天你需要明白他。所以呢，保罗说呢，我们一死的人就跟律法无关，你死人就跟律法脱离关系了嘛，对不对？律法就管不到你了，意思说现在你就可以怎么样，可以自由嫁给基督了。所以若是没有主的生命叫我们里面活过来，我们也嫁不了基督，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在罗马书里保罗就解释我们怎么样能脱离这个律法的这个控制。这个律法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规条，就是我们的规矩，就是人所定规的许多的方法。但你知道今天基督徒啊，跟随主啊，很喜欢跟随这些方法，我们弄一些规条，弄一些活动，弄一些外面的东西，哎，人跟随这个人就觉得好像使得上力，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在基督里我们有个自由，我们不需要受这些拘束啊，我们主要是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啊。我已经多次讲，我们要把新人活出来，旧人呢要把它拖下去，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我们看见呢，这个律法受到了对付啊，也有弟兄们这样解释啊。简单的来说，律法就什么呢？不可拿，不可碰，不可摸啊。这律法就是这样，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动，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靠这个，你看有些基督徒他们真是这样生活啊，这个也不能碰，那个也不要看，那个也不要摸，整天呢就把自己的捆得死死的，那么要追求成圣，对不对啊？这个能成圣吗？你圣洁不了的，所以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追求的那些现象啊。那么我们也是很佩服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真的是爱主啊，所以他这个用这些东西来约束自己。我不是曾经跟你讲过吗？有一个姊妹啊，那么她要追求做圣洁的妇人啊，她说圣洁的妇人是不能进厨房的，所以她的先生就没有饭吃。我到了家就跟那个弟兄俩交通了半天，那个弟兄跟我讲说，孙弟兄对不起，今天中午啊我请你到外面去吃吧，因为我的姊妹去追求做圣洁妇人，所以我们家里没东西吃啊。我说是这样追求圣洁妇人的吗？所以你就看见哈，那个的确是一个爱主的姊妹啊，她不爱主还不会这样做，对不对？但是她用的方法不对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是靠着基督的十字架把那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离，因为我们根本做不到，你知道吗？ 是基督替我们完成的律法。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律法就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靠着膏油来引导我们。我想这个我没有办法详细的去说明啊，太宝贵了啊。那第四个点啊，我们看见呢，律法对付了什么？对付了人的肉体啊，十字架对付了人的肉体啊。那么这个是成圣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对不对？我们懂得什么叫做肉体，这是人的己啊，最自私不过的东西啊，以己为中心的啊。那么这个可怕的东西在我们身上需要怎么样呢？受到对付。如果没有对付，你不可能达到成圣的果效。保罗甚至在罗马书第八章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么一个例子啊。他说呢，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弟兄姊妹知道这个背景吗？啊，这什么叫取死的身体？因为在罗马的律法底下，他们定规了一件事情。如果今天你杀了一个人啊，那么罗马政府呢，他也不要判你死刑。他就判一个什么刑呢？判一个刑就什么呢？把你跟这个你杀死的人呢绑在一起，脸对脸，手对手，脚对脚的，这么绑在一起，只等到那个死人的那个身上的这个尸毒啊传到你身上，把你整个人腐烂，然后你也死。保罗当初看见罗马人这样惩罚这个囚犯的，那么他忽然之间有个领悟，有天看见原来那个死人就是我的肉体啊，我的肉体在我的身上所产生那个果效就跟这个是一样，这天天在我们身上腐蚀我们，对不对？人的肉体，这个肉体是败坏堕落的那个人，带有罪性的那个人在我们身上天天腐蚀我们，你知道吗？所以你看见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被腐蚀到一个地步啊，这个差不多跟死人差不多了。今天我们有谁能脱离这个呢？所以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怎么样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取死的身体在我的身上，这些没办法。所以因此呢，他看见了基督的十字架，最后他说，感谢神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啊，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哇，弟兄姊妹们，基督的十字架所带来的这个功效是多么的宝贵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罗马书里面我们要知道，基督徒在属灵的经历上是有路的，是有路的啊。今天除非你不走这个路啊，那么你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如果你走这个路，你应该是很容易解决。保罗告诉我们，你看见保罗把基督钉十字架的意义解释的这么的一个透彻啊，哇，这个真的是何等的启示，何等的亮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记得啊，那么十字架对付了四件重要的事情啊，一个是什么？罪，另外一个呢？死，然后律法、肉体，这个全部在十字架上被解决。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呢人呢无能为力的。你再高的智慧，你再高超的德性，你也达不到这个情况的啊。所以这是主给我们开的一条又修又活的路啊。那么当然，神的工作不止光到这里，弟兄姊妹们。因为神的工作还有更高的一个层面，这个呢只不过是一个过程啊，把那个败坏的事物把它除掉的一个过程。所以到了罗马书第八章之后呢，你就看见进入一个完全属灵的世界。在罗马书里面，这个灵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有人读这个罗马书的灵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灵啊，有时候你读不大清楚，这个是主的灵啊，还是人的灵啊，读不大清楚。感谢主，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到了从罗马书第七章一过，进入这个属灵世界的时候呢，我们与主成为一灵。所以那个灵可以是基督的灵，也可以是我们的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进入这个光景的时候呢，你就达到一个什么光景？达到一个得荣耀的光景。 因为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啊，啊，我们变成了神的儿子了。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他在那讲，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你就看见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现在怎么样呢？他的荣耀要达到我们身上。所以这是神的终极的目的，在个人身上所要叫我们能够达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将来都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这是罗马书里面一个大话，是吧？刚才我们读过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二九三十节，你看见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今天呢，我们不仅经过了一个成圣的过程啊，我们所有这个天然生命的败坏的东西呢，被对付了。今天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做工，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就达到一个成圣的过程。你知道吗？保罗一讲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啊，哎呀，他的心呢、啊、欢喜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罗马书这个第八章啊，他的心呢、啊、欢喜的不得了，所以呢，你知道吗？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啊，这个。后面呢有一段的话啊，这个有的人告诉我们呢，这个呢就像是好像这个灵歌一样啊，就像灵歌一样，就从32节那里开始说呢，神对不起，不是32节啊，从31节那里开始啊，后面的整个一段呢、啊、这个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保罗的灵啊忽然起来了。哇，他写这一段的时候呢，有人讲好像在唱灵歌一样的啊，这个整个灵的释放，他一个大的荣耀的宣告啊，那么一个得胜的宣告啊。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如果你能经历了一点点，你就知道那是多么的荣耀啊。我们很可惜，今天呢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做基督徒只在外表做基督徒啊，照着外面的规矩啊，这些教条了，聚会生活过，很少里面有这么样一个丰富的经历。我记得早年的时候，我们在台湾，那么有弟兄姊妹略略的在这方面有追求啊，有的人被这个真理的光碰着的时候啊，那个欢喜到一个地步啊，会跳的啊，一直在呼喊荣耀啊，荣耀，荣耀，讲不出来，那么只能喊了、啊，从心里面喊。你看见了，真是荣耀。保罗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话你读起来说，这么何等的有力量啊！弟兄姊妹们，哎呀，他在这里一个大的宣告，一个荣耀的宣告啊，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啊，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主所给我们带来的恩典和祝福，那是何其大的一个祝福！很可惜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我们罗马书呢能把前八章把它读进去了。啊，能读到我们的生命里，读到我们经历里，我们就看见基督徒生活就会不一样啊，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个光景呢？不过，即使我们今天呢得不到这个，你只好等将来啊，弟兄姊妹们，当主一回来的时候，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这样的话。立刻转眼成为什么眼见的东西。所以我很喜欢我们就诗歌里面所唱的，那时你才知道救恩有多高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蒙恩德就是马马虎虎的，看不起，连自己得了救恩也看不起啊，觉得没什么，这个教会什么讲几篇道啊，做点活动啊，这什么的。弟兄姊妹，我们把主的事看得太肤浅了。保罗不是这样看的，在保罗的里面摸到了主的救恩，那是个极其荣耀极其伟大的事情啊。那今天在我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做点善事，做点好处，有点外面的服侍劳苦，又说还要发怨言，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太不认识神了。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前八章里面，你看见保罗已经讲到我们在那种没有盼望的光景中，基督的救恩怎样为我们开了这么一条宝贵的道路啊，使我们从 称义，达到成圣，然后达到整个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在每一个神儿女身上所有的荣耀计划和他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读主的话，弟兄姊妹们，教会呢不是光靠外面的活动啊，光看点热闹这样子就行了。你要读到主的话，你才知道属灵事情有多宝贵啊，对不对？所以他写了八章之后呢，你看保罗立刻怎么样，心里面就开始了，想到了犹太人，他心里面就难过了。为什么难过呢？因为犹太人是最靠近这个恩典的人，结果他们没有得着啊。今天呢，反而外邦人呢，在主面前得着了啊。所以呢，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他们本来应该是能够得着这个祝福的，但是呢，他们不认识这个恩典，他们没有这个知识。弟兄姊妹们，很可惜啊。所以保罗说，我为着我骨肉至今呢，他说我流泪啊，心里面痛苦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罗马书已经展示在所有神的儿女们跟前了，而我们属灵的生活仍就是活在这么一个肤浅的一个光景中，你想我们需不需要流泪啊？主的救恩没有达到我们身上，我们真是要流泪啊。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今天就过着那个马马虎虎的生活，无所谓的生活，这是何等可惜啊！因为你就已经站在这个极大的恩典祝福的这个门边，你差一步你跨进去就得着了，结果他没有啊，整天就是在外面的过着一些的事物。很多人以这个还以这个为满足呢。哎呀，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懂得罗马书中间所写的，那我们就知道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是何其宝贵啊。所以我有时候常常看见饼杯，我里面就很深的感觉，我觉得主恩深重啊，我们对他有亏欠，你知道吧？我们领悟的太少，经历的更少。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里保罗有三章圣经在这里为着犹太人心里面难过，我想我不能去解释这个。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呢，他开始进入身体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以父所书启示这个真理啊。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下面我们要讲的，下礼拜要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了这个身体是怎么配合的，罗马书告诉我们是怎么进入这个身体的。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头告诉我们怎么样，你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去，容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能够把我们带进真正的身体的侍奉里面。这个也是今天呢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呢重大失落的真理啊。很多时候人只知道基督教是个组织了，并不懂得这个身体的道理。但罗马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身体。我想过去呢，我曾经在主日里也有几次的信息提过这个啊，我今天不能详细的来讲的。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团体的人啊，不仅主的救恩在我们个人身上，还在整个团体身上，更不得了。你看你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从古到今啊，信主的人有多少啊，不得了的多啊，数不过来的人数，对不对？这么伟大的一个团体啊，那么整个神要把它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然后呢能够彰显基督所有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罗马书第十二章到十六章里面所讲的，它里面一共有十大真理，十个支柱。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去解释这个，我只能简单的把这个罗马书哈，这个给弟兄姊妹做一个介绍。所以呢，请记得它是整个书信的总纲，那么以后的发展呢都是根据这个总纲里面的发表。我常常对青年人呢有做了一个比喻，就好像你在大学里面读物理一样，这个物理这本书啊，你开头读的时候呢它什么都有，对不对啊？有力学，有光学，有电学，有声学，有什么学都有在里面，对不对？ 然后呢，你再往上读的时候，它就分出来了。有的人专攻力学，有人专攻光学啊，有人光专攻电机学，对不对？这个就分开了。那么，对于一个大学读理工的人来讲，《物理》这本书是一个总纲啊。现在呢，对我们读新约书信的人来讲，《罗马书》是一个总纲。所以你先把这个读清楚了，然后下面的那个发展你就比较容易明白，好吧？我想为了时间缘故啊，我没办法能够再详尽的再说明，这卷书真是太宝贵了啊！在主回来之前呢，若主许可，我们真是有机会能把罗马书啊整个从头到尾把它查一遍，那才是好呢。下一次，好，我们祷告主，希望主给机会。好，那么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好，我们再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当我们进入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你的救恩是何其的伟大，在我们个人身上所成就的是何其的荣耀。主啊，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能进入你话语的亮光，但愿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能根据你所完成的救恩，在你里面有丰富的经历。主啊，不是光追逐一些外面的东西，我们知道只有循着你所给我们的路，我们的生命才能达到丰盛，我们才能有真正的改变。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上是何等样的代价，何等的痛苦，何等的羞辱，但是这个代价所带来的结果是多么的宝贵，是多么的荣耀。感谢你把这个真理的亮光赐给了使徒保罗，写下这么宝贵的一卷书。但愿主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爱慕你的话语，也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引导的工作，让这些话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经历。主啊，我们在不多的年日的里面，我们渴望能对你有更多的经历，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达到丰盛。我们一同把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